华府话，俄国四个战区陷绝望策略。美媒话，六万平民恐怕成人质。普京入侵失败，恐怕影响台海。专家话，王岐山访哈萨克斯坦爆秘密。四通桥横幅成为海外中国留学生新口号。小粉红发火了，拜登再次释放石油储备，益了中共，共和党选情再次领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1号礼拜五，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普京19号宣布对吞并的四个地区进入戒严战时状态，并且限制八个和乌克兰相邻地区的人员流动，这个引发国际哗然。外界认为不排除普京动用战术核武来对付进攻的乌克兰军队。而另一方面，泽连斯基警告俄军将会在占领区威逼男性入伍。专家亦分析，不排除被撤离的6万人会被俄军当作人质的可能性。 CNN 报道说，19号拜登表示，普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美国国务院亦回应说，普京的举动是俄罗斯正在采取的绝望策略。现在战争情势紧迫，在乌克兰的猛攻之下，恐怕下一步亦会影响俄罗斯本土。关键时刻节目中，专家分析克尔松地区乌克兰亦摧毁俄军的防空系统，已经控制了整个制空权。分析说，掌握了制空权，飞机、无人机都可以平坦出入。虽然俄军在克尔松还有25000精锐部队，但是乌克兰的神剑导引远程系统可以精准打击目标。另外节目中还分析，哈尔科夫北部的别尔哥罗德是俄罗斯的大后方，近几日俄军的防空系统却拦截不住乌克兰的导弹。别尔哥罗德机场、弹药库、电力设施都有被乌克兰攻击。由于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已经没有制空权，下一步面临的恐怕是俄罗斯本土亦会被攻击到，因为乌克兰的飞机可以随时飞过领空进行攻击。面对这样的战况，普京到底会不会使用核武呢？就在普京下令四个地区戒严之后，克尔松傀儡州长萨尔多亦宣布已经开始撤离克尔松平民，将多达六万人安置到第涅伯河东岸。美国媒体新闻周刊专家分析，俄军可以用枪迫使平民离开克尔松，可能会在第涅伯河的混合车队和渡轮中将平民用作人质。俄军有可能会将平民放在一些重要性的地区，比如后勤仓库、指挥部之类的，目的是减少乌克兰的打击。专家还分析，普京四区戒严不排除会迫使更多人被拖入当地民兵，一是直接战斗，一是提供好像医务人员和随师这样的辅助角色。西北大学政治系主任威廉雷诺分析，实施戒严令的地方，乌克兰平民恐怕亦会被征召入伍。他说这个可能会带来复杂化，因为这个有可能会让基辅停止进攻的脚步，因为俄军恐怕会逼乌克兰人和乌克兰人作战。他认为戒严令给俄罗斯提供了强行转移人口的法律依据，而这个亦是过去苏联重新配置种族来作为控制国家的方法。对此，泽连斯基警告俄军将会在俄占区征召男性入伍，他呼吁这些地区的民众应该尽速离开，避免被俄军征兵。乌克兰官员叶尔马克痛斥俄方用克尔松遭乌克兰恶意攻击的大话来威胁平民撤离，强调乌克兰绝对不会向自家人开火。观众朋友，你认为接下来普京会用什么手段来解决目前的困局呢？请你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 白宮正在竭力阻止拜登和普京在11月的20國峰會上發生正面接觸，但已經傳出美中在偷偷準備20國峰會期間，拜登和習近平就已經面對面會晤了。目前普京戒嚴四個地區，使核戰威脅再次上升。而專家分析，今日中共副主席王岐山去了哈薩克斯坦，可能和普京有關。據 Political 的報導，白宮正在排除令拜登正式和普京會談的可能，並說正在採取措施確保拜登不會在走廊或者領導人合影中直接遇到普京。前美國駐俄大使麥克福爾說，如果拜登和普京兩人再次會面，他擔心普京會將軍事行動升級。他說會面的時候給了普京一個平台，讓他合法化。19號在普京宣布對四個州佔領區進行戒嚴之前，中國先行宣布緊急撤僑，這個讓核戰威脅的緊張局勢再度升高。據烏克蘭通訊社報導，現任大西洋理事會歐亞中心主任的克布斯特表示，雖然中共已經向俄羅斯發出不希望使用核武的訊息，但普京在烏克蘭的失敗會影響中共和台灣的局勢。時評人文超的分析，中共撤僑亦是戰爭升級的徵兆。他提到10月13日中共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又去了哈薩克斯坦，而習近平9月才剛剛去過。王岐山則是在放棄參加20大和回來之後還要隔離14日這樣的情況下去的，咁一定係去做習近平交辦嘅大事。而普京亦去咗哈薩克斯坦，所以係以哈薩克斯坦為中間點去同普京磋商，呢個亦係普京要有大動作嘅徵兆，佢需要事先知會盟友中共。文超話，如果王岐山20大之前去哈薩克斯坦收到咗嚴重威脅嘅信號，佢會轉告美國，而美國亦會轉給北約和烏克蘭。現在中國正在撤僑，俄軍同時亦有在克爾松撤退的舉動，表示烏克蘭沒有理會警告繼續推進，這樣就可能使俄國攤核武牌的危險逼近。另外文超先生分析，如果普京又有危險舉動，這樣習近平攻台的時間恐怕亦會提前。而時評人張天亮教授認為，王岐山幾日之前去哈薩克斯坦是個好異常的事，估計是去見普京。他認為王岐山並不希望普京點燃核戰爭，因為這樣習近平好日子亦到頭了。他認為普京動用核武的概率好細，另外美國的情報和美國的反導彈亦會有提前的相關反應，而中共借機攻台，他認為戰爭的準備不是幾個月就能夠做好的，是要集結兵力、物資補給，而運兵需要大量時間，運兵的時候一定會被美國發現，所以中共打台灣概率很小。南華早報報導，19號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吉爾迪上將表示，除了習近平在20大所說的話，看中共的所作所為。北京四通橋的反共橫幅激起了千層浪，海外的中國留學生亦打破了沉默，有人用中英雙語將橫幅內容張貼到他們所在大學校園的告示板上，要讓全世界知道中國留學生的態度。彭立法所寫的反共標語掛在北京四通橋上，震驚了華人世界。在強力的壓制之下，雖然中國高等學府內安靜無聲，但身處國門外的中國留學生並沒有沉默。在海外，包括美國、英國等地，多所高校持續力挺。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倫敦中央聖馬丁學院、美國密歇根大學、加州理工大學、史丹福大學、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紐約大學、芝加哥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釜山外國語大學等幾十所國際大學的校園內，相繼出現聲援四通橋橫幅事件及譴責中共獨裁暴政的海報和標語。有 Twitter 網友寫到， 有大學生參加就是改變中國的希望。據 Instagram 上有超過30,000追隨者的《公民日報》說，四通橋的這些口號已經秘密出現在至少8個中國城市，包括深圳、上海、北京和廣州，以及香港。亦有很多華人在多地，比如多倫多中領館前、洛杉磯領館前舉行集會，聲援彭立法。但亦有海外留學生小粉紅坐不住了。自由亞洲報道說，一名自稱朱子豪的微信帳號上傳了荷蘭雅格寧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野蠻私下校內聲援四通橋勇士的海報短片，並且要求校方嚴肅處理張貼海報的人，並且威脅要張貼海報的人去自首，否則要為自己的行為埋單。朱子豪的威脅似乎並未奏效，有評論懷疑小粉紅受中共使館指使，目的是營造白色恐怖。而關注人士呼籲西方加強立法，阻止中共代理人的滲透，亦期望西方高校緊守道德價值，捍衛學術及言論自由。對此，藍術先生評論說，在中國國內嚴控高壓的環境之下，中國國內的大學生在這個大學裡面真的是很難有所作為，但是海外的留學生可以為中國的未來做很多事情。一個是要向所有的中國國內的民眾講清中共的邪惡本質，不能夠反習不反共，因為如果僅僅只是反西不反共的話，只要中共這個邪惡的體制繼續存在下去，無論他的領導人是誰，最後都不可能為中國帶來一個光明的未來。同時向西方國家講清中共的邪惡本質，中共的政權之所以能夠不斷延續，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國家在中國投了幾千億。翻轉頭想下當年冷戰的時候，如果西方國家亦在前蘇聯有幾千億的投資，這樣前蘇聯體制內不可能憑空生出來這樣一個戈爾巴喬夫。所以這些都是海外的留學生大有發揮他們力量的空間。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先生曾經在節目中分析說，政治學家一直以來相信兩點，第一就是暴政必亡，第二就是相信人性。他說，人民是活生生的人民，你再怎樣限制他的思想，限制他的行為，最後都會爆發出來。他提到，從古到今可以看出來，只要人性還在，最後人性一定會反撲。觀眾朋友，你認為在中共的暴政下行出來的中國人會不會越來越多呢？請你留言講下你的看法。拜登10月19日宣布，2022年12月將從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中再釋放1500萬桶，以穩定市場，降低汽油價格。從今年3月拜登首次宣布提取石油儲備1.8億桶開始，依次釋放是這個措施的最後部分。自1970年代美國建立石油儲備以來，今年釋放的戰略儲備油是最多最快的。對此，聯邦眾議員羅傑斯在福克斯商業網絡節目上表示，拜登對戰略石油儲備的釋放令人憤慨，他造成了美國石油儲備處於1984年以來的最低水平，而當今中共卻有著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儲備。他說，我們渴望共和黨贏得眾議院多數席位，釋放美國能源生產，因為能源是經濟的基礎，它對國家安全和經濟是如此關鍵。共和黨已經準備好推進這個議程。最新的拉斯穆森報告民調顯示，46%的美國人認為拜登在處理能源問題上做得不好，82%的選民表示拜登的能源政策在下個月的國會選舉中會很重要，83%的人說他們對天然氣、家庭取暖和其他石油產品的高價格感到擔憂。另一項最新民調顯示，大多數選民對美國經濟和不斷加劇的通脹深感悲觀。 Political 和晨間諮詢公司最新聯合民調顯示，超過90%的選民對經濟和通脹表示擔憂，70%的選民認為國家正處於錯誤的軌道上， 这个是连续第38个礼拜大多数人做出这样的回答。距离中期选举越来越近，过去民主党选情的微弱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纽约时报公布的联合民调显示，49%的选民支持共和党，领先民主党4个百分点。而上个月民调显示，民主党领先共和党1个百分点。南佛州大学政治学名誉教授麦克马纳斯表示，油价和民生消费的上升为民主党带来巨大麻烦，要改变这种情况，物价就必须有明显跌幅。经济是选民最关心的议题，亦是真正影响选举结果的决胜因素。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